伤情最是晚凉天，憔悴思人不堪言。邀酒摧肠三杯醉，寻香惊梦五更寒。钗头凤斜清有泪，荼蘼花了我无缘。小楼寂寞心与月，也难如钩也难圆。再来一个。不，蜂王驾到啊，已经录了不少了。全本的探地穴也说了，九头案也说了，说完之后我可心痛了。为什么要填坑？就这么挖着是多开心的事情。但是呢，好像好多人还喜欢，都把这坑都填上了，高高兴兴知道一个故事。这都是强迫症的想法。对我来说，我愿意这么晾着。为什么呢？老晾着老有个念想，挺好。九头案说完了，接下来要说哪一个呢？讲了好些日子，因为会的太多了。我要说就会两段，想都不用想。我打小啊，七岁学评书，啊，一帮老先生那会儿都是好样的，净听老先生上课说书。现在回头一想啊，这是祖师爷啊，拿棍儿拨了着，非让我去学不可。一个一个慢慢的整理，反正从现在说，能说到我100岁生日去。还是少说。那么说想来想去呢，还是想说一个热闹一点的，因为这个每一个人的爱好是不一样的。有的人听书愿意听金刀铁马，有的人愿意听奸情人命，当然我也喜欢说那一类的啊。就是你们把我教坏了，我那么善良的一个小孩啊。然后想来想去呢，最早有人说不行的话，因为这几期在上应该是春节前后，能不能说点那个喜庆的？我好啊，我说什么玉堂春呐、卖油郎独占花魁啊，他们说你这个有诈骗的嫌疑。最后决定了说一个逢天齐闹通州。故事发生在明朝嘉靖年间。嘉靖皇帝呢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，在位时间不短，就是他当皇上这年头，在中国上下几千年里边，按照岁数排列，他在位时间排在第五个，不容易。因为过去皇上您想竟是那个三年两年就完一个的啊，10个月8个月完一个，有的是。有的那个当天当皇上当天就宴驾的也有啊。为什么呢？这个我们也研究过，因为娘娘太多啊。慢说当皇上，你当一好说相声，你趁400个媳妇也受不了，知道吗？也会影响你的商演价值。所以说这个皇上长寿的不是很多，但是嘉靖皇帝还不错。史书记载说，嘉靖帝出生的时候，黄河水清五日，就他一出生，这黄河水啊，竟然清澈见底5天。说天空有五色的云霞。当然了，好多人说这个每个皇上出生的时候啊，在所有的这个皇家秘籍上都有记载。为什么呢？说不凡之子必以其生。这时候一出生，不管是天上啊地下方方面面有奇怪的现象，所以这是个大人物。这就让我想起当初郭麒麟的出生来了。郭麒麟出生的时候漆黑一片，突然间光明大放，医院来电了，是吧？反正这都往好处说呗。嘉靖皇爷呢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人，20年不上朝，但是把大臣们知识的团团乱转。20年文武群臣见不着皇上，不知长什么样，但是所有的命令一点都不耽误啊。他就了解人性，他知道用谁打谁，用谁打谁，互相牵扯你们，你见不着我更有神秘感，这太厉害了。所以我决定下次录像我坐这后头去、就是这么一个皇上。而且他最大特点呢，嘉靖君比较信道啊，信道教，没事啊什么念个经啊，什么修炼呐、吃个丹药什么的。嘉靖年间西游记算是禁书，因为在西游记里边呢，他这个 尊崇佛教，贬低道教。你看唐僧取经这一道上碰见老道，这老道都吃亏。所以说在那个年头，你家里边要有本西游记，全家抄斩，豁灭九族。所以说天下很多事情也是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的。就是在嘉靖年间出的我们这个故事，故事发生在北京永定门外。现在说永定门，大伙知道北京二环边上，哎呀好繁华。可是您记住了，想当年永定门外是农村啊。这么说吧，北京二环以外都是庄稼地，你更甭说我说到了什么南园了、大红门了，那就荒凉都不行了。我们聊天的时候，我师弟侯震讲话，他小的时候七几年八几年说上趟公主坟，家里不让去，怎么呢？还有庄稼呢，说那地儿荒。现在那儿好，谁有套房还了得呀？啊，这就是时光荏苒，岁月千秋，它不一样。这个故事发生在永定门外，永定门外护城河往这边去呀，有一村子叫永定村，村子不大，啊，由东头到西头有这么大几十户人家。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村东头，就紧靠着村口，这有一小院，院里住一家人家，姓冯。姓冯呢，就得一辈儿一辈儿的说。为什么呢？要介绍一下这家人的历史。这家人呢，出了一个了不起的人啊。这主呢，从小一落生，有人给算卦了，说你这孩子了不起，日后多少王侯将相要死在他的手里。全家人对这孩子爱如掌上明珠啊，还了得啊，多少王侯将相都死他手里边。长大之后果不其然做了刽子手了，一点都没错啊。可能你想的是他当皇上，他当王爷，谁也没想到他是干这个的，当了刽子手了。人间贺号叫什么呀？叫冯一刀。你就知道厉害。这个咱们有句老话说，说话不清钝刀杀人。什么叫钝刀？这刀上有齿儿啊，咔多到脖子上了，这就完了，这太难受了。好刀那讲究唰一下子下去了啊，这脑袋掉地下了。过去说不跟刽子手交朋友，为什么呢？他跟你聊天的时候老看你的脖子，研究他这业务跟哪儿下刀快。而且跟刽子手一块出去的时候，有人说了，不能让他走到后头，走到后头老看你脖子那副，憋着哪儿下刀。哎，冯一刀死在他手下，什么叫贪官污吏了，什么这些个死囚犯呢，不计其数。一说冯一刀，在大明嘉靖年间，最起码京城一带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后来呢也长大了啊，也成了亲了，生一儿子，这儿子叫冯二刀啊。这家实在是没文化，因为最早的时候啊，说要让孩子呀、也继承自己这手艺，也是当着刽子手。后来想了又想，不好。第一，天天杀人，阴气太重，老这样，什么时候是一战呢？而且来说，这玩意儿传出去也不好听，朋友也少。但是全家想来想去，不拿刀又不会别的手艺，得了，就改行干嘛呢？杀猪。杀猪，哎，这是个学问啊！我记得我小的时候。有时候出去玩去，上哪儿郊区，上哪儿谁家会说杀猪，我们都爱看。这猪从开始弄出来，怎么杀了，怎么接那个血啊，怎么开膛，怎么烫毛，最后怎么拿这碎破跟那吹鼓了，大伙玩可开心了。嗯，小时候单纯爱玩这个啊，现在也没有了。杀猪是门学问，讲究的主真是一刀毙命，也真有那笨蛋，汤汤汤捅三刀，解个绳子，猪跑了。怎么这玩意儿？哎，忒废物了是吧？有不是没有，咱瞧见过那个，那都乐得都不行了都啊！啊，猪最后是气死的，杀猪杀到最后啊，这冯二刀有点腻了。你看我爸爸杀人呢是杀生害命，我杀猪也是杀生害命，这玩意儿不是事儿。所以到最后怎么想了一办法，说干脆啊，我缩减着数量，别杀这么些个。提了要求，都知道我杀猪杀得好啊！你们要想找我，把猪送家来，在我家院子里杀， 我不上你那儿去，你这样最起码有一大半的人就不来了，谁费那个劲赶着猪上你那儿去，不去了就，哎，所以到后来就在院子里边杀，单有后院一旮旯老在这儿杀猪。你可记住了啊，他杀猪有一个固定的地方，就是院子有一个角落，这一刀下去，那猪死在这儿，而且猪血就浸在这个地上，不干不干也一辈子，几十年的光景，这块地上拿猪血浸透了，记住了吗？记这玩意儿什么用？干这行可好玩了哈，不给钱都能干，何况还给钱啊。朱雪把这块地浸透，为什么要说这个后文书？这是有用的。再到后来啊，冯二刀岁数越来越大了，对杀猪也没有什么兴趣了，觉得不好玩。好在他还有一个手艺，会做饭，尤其他会炒这个小炒肉。常年杀猪，这猪杀完之后，在猪这个后脊梁背还往下走到猪臀间之间，有这么一条肉，大概一巴掌长一点点，啊，这叫什么呀？这是有人说叫黄瓜条，有人说就叫猪里脊，反正是每个人的说法不一样。这块肉切下来就能吃，这是真的。活猪杀完之后，这块肉剔下来蘸一点盐，杀猪了自己就吃了。为什么？第一，最嫩无比，是可以生吃；第二，这块肉蘸上盐吃治咳嗽。啊，反正是老年间都这么传下来的，我也没试过。对机会，什么时候我杀猪的时候你们来啊？啊，真实在这帮人啊！我上哪儿杀猪去吧啊？哎，这块肉切下来之后，它有一个拿手的菜叫小炒肉，配上一点青椒，啊，汤汤汤汤，这个锅呀端着，不能完全啊坐在火上，全坐在火上太实了，影响口感，就端着。啊，这提前煸好了之后，这一过油，加上调料，一撬这青椒，几下就得。据传说，想当年在北京城吃他这个能排出两年去，啊，得上登记我吃您这小炒肉。后来吃他这肉吃出人命来了，怎么呢？据说太香了，有一个主啊盼了一年半了，终于盼到他了，兴奋不行了，啊，炒完之后端上来，拿筷子一夹，这一嚼，哎呦！就是说不出来的鲜嫩啊，这么好吃，把舌头咬下来咽下去了，卡在这儿把人活活憋死了。再后来，所以说上这个菜的时候带一根绳子，白线绳先把舌头炖好了拴上，旁边有人揪着，啊，这才吃肉啊。反正这么一说吧，我琢磨也不像人话，反正是有这个手艺。家里呢俩孩子，一个男孩一个女孩，闺女呢叫玉姐，冯玉姐，长得漂亮，用我的形容词就是又狗狗又丢丢，你们说的不齐。这姑娘长得漂亮，那真是去去去去去去去，给我这捣乱，你们啊，到现在也不知道这几个字怎么写，又狗狗又丢丢就好看呗，啊，有什么异想之美都用她身上，闭上眼琢磨，哎呦，这姑娘怎么好看？你想什么样，她就什么样。啊，反正说形容长得好，咱不知道杀猪的家里怎么出了这么好看的孩子来。还一男孩，这男孩一出生，这十里八乡就传开了。怎么呢？这孩子怎么不一样呢？跟别人呢？怎么不一样？第一，三天才生下来。啊，当然这生孩子这是学问是吧？人有那个就是。聪明伶俐的妇女哈，啪一下子就生出来了哈，有那个爱较劲的那个娘们的，对不起，请原谅我的措辞哈，反正据说完这就疼一会儿，疼几个钟头都有。当年生孩子可不容易，不像现在在医院里边怎么都好办，当年也没有什么剖腹产，也没有，那会儿就怕横生倒仰，胎位不正嘛，你这屁股出来了，上半身脑子没出来，半天半一这就憋死了。所以那会儿啊，孩子一出生，这个是家大人过难关。但是再难，有人们大半天也差不多。但是这孩子一出生三天，意志力很顽强，啊， 把这个冯二刀他媳妇儿啊折腾够呛，说孩子怎么还不生出来呀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还恋家呀？这是啊？那是恋家的事吗？就说什么也不行。哎呦，要了亲命啊！找了好几个收生婆，几个老太太一块较劲，嘿呀吧嘿呀，连叫号跟拉纤似的啊！最后生出来了啊！这孩子一生出来，几个收生婆看着直嘬牙花子，我长得比猴都寒碜呢，这孩子怎么呢？小秃脑袋。当然小孩一出生啊没有几个太好看的，你想这一年了十个月在羊水里泡着，他都孵能的呀，而且也没有说一出来好家伙这头发不是顺手哈大背头留着的吗？没有，都滋楞着哈，闭着眼那脸都孵不成那样，不好看。但这孩子他已经不能说不好看了，生出来几个收生婆看看还要吗？不行就扔了吧。好，这脑袋跟茶鸡蛋似的，小眼睛跟细米喇子似的，这鼻子翻着啊，瘪鼻梁塌山根子，俩鼻子眼冲上跟猴似的，这俩耳朵立着，这个玩意儿太奇怪了是吧？啊，家里说那要吧，留着呗是吧？这那也是自己的骨血呀，留着吧。好家伙，哎，别的毛病没有，这个哭的声还特别的大啊，好家伙，一哭哇哇的，大伙儿瞧着，你这孩子有点来历啊，有点来历。他爸爸说那怎么办呢？反正自己养着自己爱呗，老话说得好，猫养的猫爱，狗养的狗疼啊，我们长成这样这好找，以后知道吗？这孩子要丢了非得能送回来不可啊，一看就是我们家的啊，挺好。敢等到了孩子一岁的时候，挺贪长，你别看说话不太利索，一岁也满地跑，比别的孩子身子结实。这小孩是这样，有的长嘴又长腿，有的孩子啊你七八月八九个月就能说话，聊天说话都行，但是走道磕磕绊绊，有的那个满地乱跑啊，满地乱跑可结实了，嘴笨啊。老人说这就不一样，有长嘴的长腿的，反正到都成的话就得两岁多。冯天琪就长腿，好家伙，日出门就上树啊，你叫他下来不下听不懂啊，哈哈，非得上树给他蹬下来不可啊。这个不管怎么说，人家他爸爸爱的也不行了，你看这玩意儿好看呢，你这啊，到了一生日了，得给我儿子大办一下啊，杀猪宰猪，因为他不会宰羊啊，杀猪宰猪，十里八村都请来，请来请来请来，请大伙儿来啊，这是今天给大伙儿做一个小炒肉让你们尝一尝啊，捆上猪吧，300斤一个大黑猪捆好了啊。他爸爸上屋拿刀去了，这有人呢生火做水等着烫猪毛，这边有人烙桌，烙桌就是负责这个炒菜呀、蒸丸子蒸扣肉那个口子上的厨子，对吧？这叫烙桌，准备一些菜，大伙儿都忙活着，他爸爸拿刀去了啊，这小孩跑过来了啊，看这猪越看越矮，他长得真好看，这猪啊，啊心里话，这说该赶上我了啊，这好啊，怎么还捆上了呢啊，跑会儿多痛快啊，你看我满处跑啊，我给你解开吧啊，这都是心里话啊，他没说出来。他过去三下两下，他给这猪这绳子解开了啊，这猪站起来了，小孩开心，你这多好啊，躺那儿没意思，一翻身骑到猪身上了啊，坐在那儿瞪着猪耳朵。他爸爸打呼出来，哎，这不行，怎么的摔着啊，猪那边他愣啊，而且这么大的猪他咬人啊，哎呦，这不行不行！一说不行，干活这都瞧瞧。哎呦，我快赶紧赶紧！乌拉超一过来，人一过来，猪就跑了，嗷嗷叫啊！驮着这小孩，小孩骑这猪啊，满院跑，啊，后边一帮人追，瞅了一个空，这猪奔大门了，噌就出去了，这画面就很壮观了。怎么呢？你想家里干活的好几十人，还有亲戚呢。一大堆人呢在后边追，前面这小英雄骑着猪横扫永定村呢，
妈，哎呦，这猪嗷嗷的叫，小孩是嘎嘎嘎的乐，后边大人吓得都不行了，哪有那么淘的玩意儿啊？啊，追吧！打村里出来，前边就是永定门这护城河，啊，这猪驮小孩就下了水了，冯二刀这眼睛都快掉下来了，怎么呢？完了，一岁的孩子掉在水里，完了，准完了，还带着猪呢，是不是？哎呦，哎，儿子，说一句儿子，这说不出话来了，怎么呢？就觉得这儿眼嗓子眼儿啊，就好像有口血要吐出来，真着急呀、啊！亲儿子，一大帮人过来了，站在这儿啊，这个这不行，这瞎子，这赶紧谁来谁来呀、啊？谁来？这年轻的旁边有一桌，哎，我这脱衣裳啊，这儿脱着，旁边行行，你水性怎么样？我不会呀、啊，我，哎，我不会，我干嘛呀？又穿上了啊，跟着瞎裹乱。瞧这水里边，猪驮着小孩就下去了，到里边就扎下去了。紧跟着就看这水里边啊，翻水花儿，啊，就好像底下就是那个有火坐着这锅水似的，咕噜咕噜翻水花儿，啪！紧跟着一道水箭，一股浪花儿，把这孩子拖上来了。一个浪花，浪花上坐着孩子，这孩子张嘴说话了，哎呀妈呀，吓死我了，你还会说话了啊？这浪花愣把孩子送到了岸边，爸爸一把抱在怀里边，猪呢？再往水里看，风平浪静，猪没了，大伙说没就没了吧，是吧？孩子回来就行了呀，回去吧，这都回来了。进门之后，冯二刀说了：“那个列位，这个我得感谢上苍啊！这儿子我以为丢了呢，没想到老天爷还我一个。因为这些日子我一直想给孩子起名字，今天这个事儿，我决定了，我儿子这名字算定下来了。好。”你之前想给他叫什么名字？冯三刀啊，是吧？我们家就这么排，冯一刀、冯二刀、冯三刀，是不是？这个，但是前两天我还想，他们有人说不能让孩子再动刀了，别干这行了，杀生害命不行。我本来想啊，叫冯三宝，啊，叫三宝也挺好听。后来有人说这孩子长这样啊，不像善良之辈，怕他给家里带来灾难。你说真带来灾难的话，你说？还真叫个三刀，叫个三宝，这三刀正好剁我们这三宝，哪有三宝？我跟他妈还得解啊，是吧？也没有你那么胡琢磨的。所以今天想来想去，我想给儿起名叫冯天齐。为什么叫冯天齐呢？你想啊，他今天100个死也能死了，竟然没死，浪花拖上来了，这是老天爷给我的啊，这是一件奇妙的事情。所以我想给他起名叫冯天齐。旁边这主说了，你这也不准确啊，这个掉水里面这不算什么奇妙的事，应该叫冯天灾啊。不，我这么一说你这么一听你不乐意拉倒啊。啊，杀猪呗，接着弄口猪来，杀猪炒菜做饭庆祝呗。而且打今天开始这孩子会说话了，你看之前什么都不说，打这儿起这一会儿好，叔叔大爷哥哥姐姐爸爸妈妈什么都会了啊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打这儿起我们这个主人公算正式的有了名字，叫冯天齐。日子一天一天的也就过去了。有这么几年呢，冯天齐他母亲呢身体不好，那年头的这个医学水平也有问题啊，一救呢也没救好，就去世了。打这儿起，好，这冯二刀啊，天天哭。你别看他杀猪的汉子，两口子感情好，啊，怎么弄这玩意儿啊？最难的就是啊，儿子也没成家，闺女也没嫁人，你妈就没了。你这事闹的，我当务之急呀，我得先给这闺女啊说个人情，赶紧给她嫁出去。真有一天我死了呢，我也就踏实了。啊，好吧，找人家吧。你别看是杀猪家的闺女，
还挺挑啊，这个说是有这个小梳子不行啊，有大的掰子不行，大姑子小姑子多了也不行，为什么呢？怕我闺女受挨欺负，哎，各种要求吧，整个的永定门这边都找遍了没有，慢慢问吧。后来来人给说没来了，说您这要求我们找了一家，哪儿啊？通州。哎呀，通州这个张家湾前面有一村子，这儿呢有一家人家啊，姓宋，老宋家在当地是财主，家里边就一个独生子，而且呢现在更好了啊，这个独生子长大成人还有功名，他是个秀才，念书人，这不挺好吗？王二刀说有没有大姑子小姑子？没有。那个大伯子小叔子？没有。哦，那更好，我们就怕家里人多，您现在踏踏实实的，而且最近还有喜讯，这宋左父母双亡了啊，反正你得快点，要再晚点宋左死了这就完了，这事见见吧，见见吧，找一饭馆啊，请这个宋左来，来吃个饭吧。啊，冯二刀聊了天，喝杯酒，一瞧小伙子还行，说话温文尔雅，念书人嘛，是个秀才，有功名，挺好。回来跟闺女说，闺女说我听您的，您要觉得好，怎么都好。这当爸爸的没有害自个儿闺女的，没问题，答应了呗，好吧。这一说好了，开始放定。开始走各种流程，因为当年结婚呢挺复杂，双方什么合婚呐、批八字啊，都成了之后，什么下龙凤帖儿，但是这个婚俗的事咱不说了吧。到最后，这个男方要给女方什么，女方给男的什么，包括过嫁妆，就这一切的东西都是老理儿。尤其过嫁妆的时候，人家宋家派人过来套车来，得拉来。派谁来呢？宋家有这么一个老管家。啊，老管家姓王，都喊他老王，那不是隔壁的啊。这大老王呢，打年轻时候就在宋家，跟宋左他爸爸打小就跟着，后来岁数大了呢，就一直在这儿跟着料理着，平时有个力气活还跟着忙活。你别看说四五十岁了哈，那年头四五十岁岁数不小了，还愿意干啊，这大高个啊，两膀一晃有点力气，什么活都爱干，那里里外外跟自个儿家里是一样的。来吧。这就套着车带着干活的人到永定门这儿，哎，过嫁妆，帮着拉东西，给闺女准备吧，什么躺箱啊、立柜啊、单家皮棉纱呀、樟木的箱子，什么犀利蜡签，应用之物呗。这个爸爸嫁闺女就是这样，人呐，这个娶得起儿媳妇儿，嫁不起闺女，当爸爸都这样啊。我们见好多位了啊，娶儿媳妇儿高兴，老觉得占便宜，一嫁闺女就哭得跟什么似的，老觉得吃亏似的。嗯，人之常情，给闺女买嫁妆花多少钱在所不惜。归置吧，从屋里往外抬东西，老王指挥着伙计们，慢点慢点，看着点啊。哎，那窝脖小心点。什么叫窝脖啊？当年北京城有这么一种工人叫窝脖。为什么叫窝脖啊？其实是搬家公司的。当年比如说进，我从这儿到那儿有这么三条胡同，或者有什么两趟街，我这需要走一大水缸，我这走一立柜啊，怎么办呢？把窝脖叫来。这种人常年的低头干活，这脖子后边有一肉疙瘩啊，这疙瘩上边呢垫块板。什么叫柜子？哪叫箱子？现在说洗衣机冰箱全上去，就低着头走道，永远这辈子不看天，这干活叫窝脖啊。哎，那窝脖小心拿那镜子面啊，搬一个个搬，好，东西越来越多。这四个人呢搭着这柜子往外走，这门口这窄，这老王往后一闪，你慢点慢点，看脚底，嘿，那开，瞧那砖，他这么一让啊，脚底一滑没站住，老王光就扔这儿了，这个肩膀就碰在地上，这块地就是杀猪的时候猪血浸透的那个地方。刚才问你们记住了吗？你们说记住了，就是干这个使的。啪一下子，哎，疼吗？不疼。土地，但这块地呢是拿血浸透了，还略微宣乎一点，只是觉着这个肩膀头往下一摘呗，啪蹭了地上，猛然就觉得像针扎了一样，不知道什么感觉，好像有什么东西蹭一下子就钻进去了啊。旁边的哥几个，哎呦，老王，这就颤，哎，没事没事，嗨，
上岁数不中用啊，没事没事没事没事。拿手一捏这肩膀，感觉这有问题，怎么了？没事，嗨，这地上滑，我也没看见。搬你们的，搬你们的，搬你们的。说不出来，但觉得挺皱巴，就这么着吧，不叫事，可能是窝了膀子了。这就归置东西，拉着就都走了啊。择良辰，选吉日，冯玉姐儿过门，跟这宋佐俩人拜堂成亲，还挺好。哎，过的门来，两口子这个啊，你尊我敬的吧，是个正经人家，念书人，挺好。这个老王啊，这个肩膀是越来越肿。啊，早先没事的时候还能挑水呢，啊，别的活不让他干，他说我挑水吧，家里又别闲着。宋佐说你别干活了，家里那么些人干活的小伙子，我闲不住啊。开始的挑水，拿个扁担，他说扁担压上啊，肩膀还挺舒服，但是有这么俩月，不行，这肩膀越来越肿，越来越肿，挑水挑不了了，怎么办呢？就找这个卖膏药的，说您给瞧瞧吧，卖膏药这看看这。没事儿，估计你就是存了金了吧，贴膏药吧，贴吧，贴了几回也不见好，但是那会儿人呢也确实没往心里去，当年也没有什么照顾 X 光什么都没有啊，就这么着吧，没事儿，死不了，又没往心里去，您可记得这肩膀一直有问题。这一结婚，两口子过的是挺恩爱啊，一眨眼大约有这么半年，冯天齐他爸爸去世了，闺女嫁了人走了，本来啊媳妇死了就挺难过，闺女一走了他天天哭，你说这玩意儿，他儿子要是在外边娶十二个回来他乐，闺女一走了他就跟让贼偷了似的，天天哭，跟屋里边啊。到后来呢偶感风寒，这几样搁了一块儿，他又喝大酒，到最后死了，这赶紧送信啊，姐姐回来办这棚白事儿，跟冯天齐把他爸爸妈妈定骨埋在一块儿啊，爷俩哭一场，也就这么着了吧。姐姐说：“兄弟，那什么，就咱家就剩咱俩了，我还嫁了人了，住着通州。以后你有事没事了，你就常常通州瞧姐姐来。你有什么事儿呢，你跟姐姐说，别让不放心。姐姐疼弟弟，那都不用说了。打这起，有的时候冯天齐就去通州，有的时候呢，姐姐回家来看弟弟，这就是一个普通的生活状态。”一眨眼从结婚一年了，这一天两口子吃完了饭沏上茶坐着聊天，宋佐说：“大奶奶。”“怎么着大爷？”“过去夫妻双方的称呼是大爷大奶奶啊。”“怎么着大爷？”“我想跟你说点事儿。我想去考个举人。”“考举人就是参加科考。”有人说这不结了婚吧，那个年头跟这没关系，资料记载曾经有过100岁的人还可以去参加考场，你可见他这一辈子也没干什么正事啊。自从隋文帝杨坚开始弄的科考，在中国这个参加科举是念书人唯一的一条道路，想当官吗？只有科考，只有参加科举，没有别的方法。这个上下这几千年确实把中国念书人拴得牢牢的，啊，三场功名磨成鬼，两字功名误杀人，说的就是这个。容易吗？不容易，但是诱惑力很大。第一，您记住了，不是所有人家里都能用佣人、管家、奴仆、丫鬟，你要有功名。有时候看电视剧啊，看什么一说这家就是个财主雇四个丫鬟，胡说八道，最次得是秀才。你中了功名，你才有资格使用下人，你趁多少钱也不允许，这是王法啊。你要说到了明朝初年，朱元璋刚当皇上的时候，考中了秀才免3次死罪，明初啊杀人放火了该死不死了3回啊，朱元璋重视念书人，当然到后来这个法律就没有了，因为也实在是不像话啊。但你就能知道封建王朝拿功名看得很重，而且来说一当了举人之后就算是有功名了，为什么呢？每个月国家给俸禄给工资，就跟有工作是一样的，为什么都愿意赶考，就是这个， 说穷人，穷人唯一的道更是这个。我家里没钱，我想考试，我家住海南岛，打海南岛到北京赶考，我这一路上多少钱，对不对？我吃饭怎么办呢？我到了北京我得住店，这所有花销专有做这个生意的。我这位相公您叫什么啊？我叫穷死啊。海南来的吗？姓穷啊。我就说这意思吧，你看海南的车不都写过穷吗啊。那举例子啊，我姓穷，我叫穷死啊。这趟打海南到北京赶考，路上得三年啊，我得走着去。别走着去啊，骑着马坐轿，没钱我给啊，吃住衣服都是我们给。等您考中了当了官之后，这个里边有我们的啊。您比如说最后你放到河南信阳当一五品的州官，我给您投的这钱啊，咱们就说说吧，怎么还我呀？我们也跟您一块走，我是师爷，他是什么领班，他是负责那个打人的，他是干嘛的，马号也归我，餐厅他管，我们跟您一块上任去，这个班子我们在这儿给您打好了，因为你拿我们钱了啊，我们跟您一块走到那儿去，然后你贪赃咱们怎么下账。这是过去正式的生意啊，所以好多人就愿意干这个，读书人也愿意，身不动绑不摇，你念书呗啊，所以说都愿意赶考。北京这个考场呢，在就是现在咱们这个长安街往那边一点，就公园知道吧？哎，公园就是那当初的考场，没多大，每一个小房子也就是跟这桌子这么大，有这么几平米，每个小屋子啊，像格子窝似的，在这里边坐着，有后边有小小板儿，坐这板上，前面搭上一块板，在这写字儿，给一盏灯，晚上把这板往下一放，弄平了，歪在这儿能躺一会儿，啊。三天算一场，考这么三场九天。一进门的时候，门口这儿有兵丁，要搜身的，从上到下全得搜，怕这个作弊。因为过去确实有这样的，那比如说唐朝有一个念书人叫温庭筠，这温庭筠能力太大了，上下几千年里边他是作弊的祖宗，啊，各种作弊方法他都用，而且他不为自己考功名，他就为挣钱，啊，他替别人考试。一考就中，完事转年他还去，后来他有名了，就是他这作弊做的有点过分，所以他考试那桌子跟主考官面对面，跟主考官面对面写，据说他写还是最快，写完投个交卷，而且在这个情况下替八个人同时写，中国科考作弊的状元温庭筠。你查大宋朝有一个大丞相叫文彦博，那是他们家亲戚。温庭筠很厉害啊，一般来说呢就是打小抄，打小抄那个买那个墨鱼啊乌鱼啊，拿那个墨汁儿，那墨汁儿写腿上，写腿上之后弄点土这么一扑了看不见，到考场之后还能显现出来。还有的呢就是做那小本的五经四书啊诗词歌赋啊都藏好了，有的是搁馒头里边，有的烙到饼里头啊，还有的呢是用信鸽给你传，这多大能耐中国人你看看。所以说一到了贡院门口，第一件事先搜身，馒头掰开了，饼切开了，从上到下有的时候就全脱了，有的时候全脱，脱完之后你的衣服存上，这儿给你换上考场的衣服就不放心你啊，这儿穿好了往里边走，里边有二道门，二道门再搜，如果二道门搜一搜你有夹带，你身有作弊的东西，头道门刚才的兵丁力斩无赦，就刚才搜你没搜出来，一看你有那儿推出去马上就杀，因为科举作弊是关系到国家兴亡的问题，历朝历代把这个看得很重啊，这儿才进来在这屋子里边考试。当然那会儿考试也挺难，你比如说提起笔来这一写一瞧，这卷子上面有一记字算完了，什么叫记字呢，就这考题上有一个字啊，跟你父亲或者跟你爷爷的名字一样，这算完了，这记字中国人讲究这个啊，为尊者讳，不能考了，这辈子都不能再考了。怎么呢？一沾这字儿你就得走。那是你怎么办呢？当年有一个什么官啊，叫王一鹤，是杜一鹤，我记不太清楚了，我忘了，有这么一茬杜一鹤啊。然后去见上司，上司的名字叫什么什么鹤，自己把名字就改了。你跟上司的名字一样，这大不敬，改了，我叫杜一鸟，你看。这都真事儿，我就忘了哪本书上写过的了啊，所以说这个很复杂，当然是科举的事儿。一般来说在科考的头天晚上啊，贡院里边擦三面旗子， 头一个旗子，红旗子，兵丁拿着红旗子，这儿一摇晃，邀请天地神灵，啊，人神共建，你们看着，我们这儿为国求贤了。紧跟着拿第二面旗子，第二面是蓝颜色的，唰唰唰唰唰唰，这么一摇晃，就是所有来考试的这些举子，你们家这些个列祖列宗的鬼魂可以到现场来。这蓝旗子干这个，到最后有一面旗子是黑的，奉王旨意，各家冤亲债主，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。过去说贡院里边年年闹鬼，这是真的啊，什么道理说不清楚，上下几千年贡院里边赶考闹鬼死人的故事能说三天啊，各式各样的。三面旗子摇晃完了，插在这个角楼上，然后这儿开始要考试了。值吗？也值。这只要是一中了功名之后，整个的人身份状态就不一样了，所以天下举子都考。北京过去是分两场，春天一场，秋天一场。春天这场是三月份，因为过去北京有句老话，臭沟开举子来，地下水啊，每年三月份翻地沟，盖儿都挑开了，地沟通一遍，整个北京城臭的都不行了。什么同仁堂啊、鹤年堂这些大药铺熬了好些个避瘟散呢，闻的那个香料啊，给行人发放，都在路边搭摊儿。所以一闻这臭沟这味儿翻上来了，举子们就该来了。臭沟开，举子来。说这么几句闲话，是跟您了解一下当初这个科举的状态。这个宋佐说，我打算去考试啊，我还想再努力，我还想如何如何。媳妇说，好，我听您的，大爷，这您跟我商量干嘛呀，是吧？好男儿志在四方，学会文武艺，货卖帝王家，去吧。这就准备啊，什么所有的手续什么的，跟县学府学去递这个所有的材料，这个咱不用说了。简短结说，这一天到了正日子，来在了贡院，头道门二道门都查完了，往里边来，里边那号房啊，上千间，就刚才咱们说那小屋子，上千间，按天地玄黄、宇宙洪荒这么排，你是天字第几号，宇宙什么第几号，它都有编号的。找到自己那间号房，宋佐就进来了，什么都不许带啊，啊，笔墨纸砚有，其他的呢都跟这屋里边，上厕所也不许出去，吃也在这屋里边。所以说这九天下来啊，很容易把人逼疯。但是这个贡院考场呢，有一说法。这里边如果死了人了，不许从正门走。一说考试大门拴上枷锁，说这里边死人了，死人等着。怎么等着呢？白布缠好了，裹三道，搭到院墙这儿，拿绳子往上系。院墙这边有人接着，死尸不许出正门。主考官死了也得接墙头扔出去，啊，正门不让走人。所以说这个是很残酷的事情。宋佐进来了。这儿点着个灯在自己这小桌子上，坐在这后头，笔墨纸砚弄好了，颜真墨都准备齐了。今年的考题还不算特别的难啊，论传统相声的表演技巧。主考官是我，写呗啊，跟这儿写。头一天一般来说还行，刚来个新鲜劲儿呢啊，还不至于，写吧。写到了帮黑，这灯就点上了啊，吃点东西，喝点水，歇会儿。说歇会儿跟这歪着这儿呢，迷迷糊糊就睡着了。再醒过来呢，按现在钟点说晚上九点来钟。哎呦，哎呀，啊，不能睡觉啊，好家伙，时间都耽误这上面哪行啊。写，喝了口水，把这墨啊又研了研，嵌薄了笔，说曰斗。好，你们都考过呀，说这意思嘛。写了会儿，写到什么时候呢？现在钟点说得十点半，将近夜里十一点了啊。笔放下，呵，眼神也不济啊，又把笔抄起来了。就这会儿啊，就门没有门，贡院的号房没有门， 都挂一半截的帘儿，啊，半截儿这儿，这帘儿啊，一动，紧跟着又打外边一挑，进来一个人，这个人是侧身进来的，侧身，一瞧进来一女的，啊，侧身进来呢瞧不见脸，这主呢，手里还拎着一灯笼，啊，拎着灯笼在右手拿着灯笼，这手撩着帘儿。侧身进来这么一转，动作一瞧，哎，来大姐姐，还挺好看，长得挺漂亮，但是这个脸上没有血色，冷若冰霜，就是眼神里边好些个话，这一进来转过来，右手灯笼交于左手，拿手一指，你说了句你，宋佐就愣了，啊！那女的看了一眼，你找错人了，转身又出去了。宋佐说：“这是哪一哪儿啊？都是没听说过这考场里边带串门的呀？谁家媳妇探班来了？”不像话呀，好奇怪啊，算了吧，看来不是找我的啊，可能主考官的姨太太。嗯，写字吧，接着写，十分钟，就听着紧挨着他的那间号房嗷嗷一声惨叫，这个声音呢、啊、就是从胸腔里边发出来的，惨的不能再惨了，就听的人一身鸡皮疙瘩。哎，纳闷儿，紧挨着太近了，就旁边那屋，怎么了？雅迪声音问了句怎么了，这声音持续了有半分钟，嗷个类似这喊法啊哈，没声音了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就听外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脚步声音，兵丁们来了，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，哪哪屋哪屋，就到这儿了。宋佐站起来挑着帘往外看，不能出去啊，不许出去，不许串门，出去算犯规啊，包括这个过去说这写着半截上厕所，屋里边就你这屋角落，您想满盘这几平米地啊，这接手方面都跟这屋，这屋里待得住吗？但是你要出去也不是不行，那个老师我去上个厕所，你走吧，你走了，你那试卷上有一黑色的章给你盖上了，你这算白考了，这章叫屎戳子，那就考了半截，你出去外边解手去了，盖这么一章，你这算白干了，所以没人出去，都跟屋里边找一布兜子，找一旮旯，你那屋里九天活了活不了啊？为什么说九天结束出去竟疯了的？就是这个原因，不敢出去，站在这儿挑着帘儿往外看，兵丁们来了一大帮啊，就聚集在旁边的号房门口。哎呦哎呦呦，我这都跟烫着了似的，死了，呦呦，好家伙，这好家伙，冤亲债主啊，冤亲债主，说冤亲债主，那赶紧吧，料理死尸吧，这事儿呢，哎呦，好家伙，他这号房血都满了，哎呀，拿盆去，拿盆去舀死尸，拿盆去舀死尸，这就是来个盆，拿勺往里边蒯啊，不是搭出去，这人撕碎了啊！兵丁们站这儿看，就这帘一撩开了，整个号房里边血喷溅状的，从墙上到所有的全是，这个人烂了，找一大盆来弄几个勺跟这儿啊，看过早点部卖豆腐脑那帮吗？就这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吧啊，请大人吧，主考官也来了，哪儿哪儿，哎呦我的天，我哎呀我晕血，我瞧不了，就赶紧把门封上啊，赶紧写，干嘛写，记上点啊，这儿死了一个，说这死怎么办，活该，因为头天都有这个仪式，冤亲债主，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，考场里边死这算正常死亡啊，没人管，打算弄了吧，拾掇拾掇，这屋算拉倒了，
旁边那屋吓死了啊，坐在那儿说理去啊，我挨着他，而且后怕呀，这姐姐进来问又找错了，得亏他眼神好啊，这他给我撕碎了，要撕错了。受不了啊，哎呀，阿弥陀佛，老天保佑啊，老天保佑啊，这也就平了这个事儿。在考场里边年年如此，没人把这个往心里去，完了就完了，通知家属吧，啊，你们家那学生赶考成线了啊，也就完了，这天就过去了。转过天来跟昨儿一样写东西呗，啊，接着写作业似的写啊，写来写去又到晚上了，八九点钟，今儿啊挺用功，眼睛都快熬得看不见了，吃点东西，喝点水啊，稍微的呀冲了个盹儿，盹儿就歪在这儿，前面这块板儿啊也没动，就歪在后头这儿，稍微歇了会儿，迷瞪了有一个钟头，动作就觉着这鼻子里边一股子清香，你想他睡着了竟然因为这个香醒了，醒了，这么好闻啊，什么味儿，一低头地上脚底下这儿有一朵兰花，这不外边刮风刮进来的，捡起来了，嘿，沁人心肺，真醒皮，太香了，就别在耳朵这儿了，他也是嫌难受啊，倒了杯水，哎，放在这儿，拿起笔来又想写，刚拿起笔来突然间发现在桌子角这儿有一朵兰花，刚才还没有呢，嘿，味香，开上两朵花啊，你看雅致啊，好开心啊，写，哎，喝着茶点着蜡，闻着这墨香，闻着这兰花香，写我这试卷，何其雅致，好开心啊，蘸着墨舔舔笔，提笔要写，就在面前这儿出现了一只手，没有人，只有一只手，手里拿着一朵兰花递到跟前儿来了，宋佐以为眼花了呢，啊，果然是一只手拿着一朵兰花，宋佐看了又看，点了点头，我害怕。